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自己的路，独立面对面讲真相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3日。我面对面讲真相十多年了，刚开始与四五个同修一起出来讲，后来就两人一组讲，再后来师父点化让我们分开讲，我就一个人讲了。现在自己讲真相也有五六年了，在这中间还穿插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带一个同修讲，后来这个同修成熟了，师父点化，我们又分开了，自己独自讲真相。最近我出门讲真相，经常看到同修们的讲真相小组，三三两两的活跃在大街小巷。开始我很感慨，这么多年，同修们一直在这么努力的救人。我知道，我们是讲真相的同修，基本上都是天天出来讲，没有休息日，没有节假日，但为什么总让我看到呢？以前也不是这样呀。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我心里思量，这里到底有什么我该悟的呢？今天我忽然想起以前发生的一件事，我好像发现了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在大陆同修中还有普遍性，所以我写出来与同修切磋，共同提高。大概在2021年的一天，我出门讲真相，路上与甲乙两位同修擦肩而过，因为戴着帽子口罩，又不是经常见面，所以过去了之后才认出来，那不是他们两个吗？但是已经错过了，就想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不打招呼了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可谁知过了三四天又遇到他们俩，这次是顶头碰，直接撞上。我们自然地停下来。甲说，你怎么自己出来呀？你不是有个伴儿吗？我说，我们早就分开了，师父让我们分开讲，省得总有依赖心，自己讲也挺好。又简单地说了几句，我们就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隐隐觉得师父安排我们见面好像是要他们也分开讲，而且这事好像还挺紧急，不然我们第一次没说上话，这么急的就安排第二次遇见。我心里有这个想法，但不敢肯定，一想这事是给我们双方悟的，我悟我的，各自的角度不同，他们也一定有他们的领悟。这事过后，他俩还是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我想可能是我多虑了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忽然听说乙同修家人重病，已不能出去讲真相了，而甲一直不能独立讲真相，乙不能出去，甲也不能出去了，结果甲被旧势力迫害，严重病业，到现在也没好。甲乙同修都是十几年坚持天天讲真相的同修，但甲一直依赖心不去，不能主动开口讲真相，只等别人开口他才跟着补充，这样讲了十几年也没有真正的独立起来。由此我想到，这十几年一直结伴讲真相的同修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呢？虽然没有甲同修这么严重，但深挖一下，我想多多少少都有依赖心，可能有的已经习惯成自然了，自己觉察不到了。 刚开始走出来讲真相，结个伴儿正念强一些，或找个同修带一下，可以理解，毕竟得有个提高的过程。而且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也有同修之间互相配合、互相包容的问题。同修们在救人的同时，也在磨练自己，提高心性，形成整体，这是很好的。这些年的磨合，我相信同修们已经配合得很好了。但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，我想就不对了。我看到一些隐藏的人心，比如每天出门讲真相的心态，不是无私的去救人，而是与别人约好了，不能失约，不爱去也得去。又比如，讲真相时想的是，他都讲了，我也张嘴讲吧。他都讲了好几个了，我也不能差太多呀，讲少了不好意思让同修笑话。就像当年在天安门广场，有的同修看到别人喊大法好，他也跟着喊，看没人喊，他也悄悄回去了，得靠那个气势带出来讲真相，这样就不行，就不合格。还有的说，人多能安全点，互相照应，一个人太危险了。这种观点也很普遍，都是人心，都是在证实那个人多势众。身边有同修，心里就踏实点，就敢讲，一个人就胆胆突突的不敢讲。这样下去能修得出来吗？没有神念，人再多也是人给人讲真相，同等层次哪有制约作用？只有神念出来，神给人讲真相才安全呀。所以我建议长期结伴讲真相的同修可以试试分开讲，一方面可以救更多的人，另一方面这是去这些人心的好方法。否则讲得再多也是靠集体的力量，自己并没有修出来，也没走出自己的路，而且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，既然在这条路上走，就得在这条路上成就，就必须证悟自己的所得。如果你一直跟别人结伴走，那有你自己的所得吗？怎么给你算？只有配合的能力，没有独立救人的能力。或者说，你有独立讲真相救人的能力，但你根本没有独立去做，你没有自己去救度众生，那你能算是王是主吗？你这个王或主还得别人陪着才能去救人吗？你的威德怎么树立？你怎么证悟一套完整的带有你自己宇宙特点的东西？想到这些，更加感到这件事意义重大。正法很快要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重视起来，别给自己留下遗憾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23日。20多年来，在注师正法的修炼中，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，多亏师父的慈悲点悟与保护。现将修炼中的点滴故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，以证实师父的慈悲，法轮大法的伟大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江魔流氓集团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，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中华大地，很多大法弟子被抓，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破坏， 很多同修没有了学法场所，变得松懈了。我心里着急，心想，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，修炼人不能没有这个环境。我就心生一念，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，让同修有个学法交流的环境，走正走好修炼的路。于是我就四处联系同修，同修也帮着联系。就这样，学法小组在我家那个狭小的空间中成立起来了。第一部分，换回昔日同修。邻居一位同修遭迫害后，与家人一起去了新疆，放弃了修炼，转而信主。每次他们从新疆回来，我和同修就主动去看望他，给他送师父的经文，从法中与他交流，换回他对大法的正信，反复多次收效甚微。我们不气馁，仍善意地对待他。后来他们回到家乡定居，为了能帮助他真正地回到大法中来，我和同修商量，把学法点暂时搬到他家，方便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一起学法交流。刚开始时干扰很大，她丈夫吃饭洗刷要耽误很多时间，我们不急不躁，耐心等待，等她一切就绪，我们就开始学法交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这位同修终于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。后来他感慨地说，多亏同修的帮助，否则我可能与大法擦肩而过了。第二部分，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。学法小组是个修炼的环境，我听师父的话，尽到一个学法小组负责人的责任，尽量让学法小组走正。我首先要求自己放下自我，遇事和同修商量着办，同时要求小组同修学法前后不落常人科。每次我们学完一讲转法轮后，我们就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或读明慧交流文章。同修如遇到心性问题，我们共同在法中交流，共同提高。同修们比学比修，如一位同修来到我们学法小组后，每次学法都做到双盘端坐学法，做到静师静法。其他同修在他的影响下，也尽量做到双盘端坐学法，我们共同做到静师静法。再如，一对老年夫妇同修，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都坚持按时来学法。他们还坚持发资料，用自己的方式讲真相、救人。他们这种精神鼓励着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们小组的同修一直平稳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兑现着自己的誓约。第三部分，面对考验不动心，学法小组得以维持。2023年冬，患病四年多的丈夫突然离世了。丈夫是一个宽厚体贴人的好人，他事事处处关心爱护我，从不让我干一点重体力活，而且能包容我的强势，对我修炼也很支持。他的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，也让我认识到我对他的情很重，想到他，提到他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流泪。但我要求自己不能影响学法和救人的事，所以即使处理丈夫的丧事，也没有影响同修正常来学法。但是我对丈夫的情招来了旧势力的干扰。丈夫去世后，亲戚看到儿子哭得很伤心，以为是家里的学法组和资料点给孩子压力很大，再加上儿子一直不找对象结婚，他们就认为是我做大法的事让孩子为我担心造成的，就给我施加压力，要求我撤销学法小组和资料点。我没有与他们争辩，告诉他们让我冷静想想，我是想拖时间。失去丈夫的痛苦和来自亲人的压力，使我感到剜心透骨的苦。 那段时间我头脑恍惚，常常读法，读着读着就不知读到哪儿了。练功身体也晃动得厉害，还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泪。正好这时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背师父的红银六，我就反复背踏上渡船，回天路用大法修，神路不会偏这些诗词。期间也有同修与我在法上交流，帮助我从痛苦中走出来。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，慢慢我清醒了，真念主导了我的主元神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么多年走过来，师父给了我太多太多，带好学法小组，经营好家里这朵小花是我的使命，我绝不放弃。我与孩子们沟通，告诉他们我的想法，孩子们都理解我，儿子支持我。亲戚看到儿子的表现，也不再提撤销学法小组和资料点的事了。一场风波过去了，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第四部分，建立家庭资料点。2010年我们家换了大房子，一天一位同修和我商量，想让我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，我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了。电脑打印机搬来了，我为难了，要知道我是一个连字都认识不了几个的家庭妇女，鼠标键盘打印机对我来说简直是外星怪物，我不知怎么办，但我知道我不能知难而退，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同修来教时，我一时学不会，我就让姑娘先学会，然后她再手把手教我。这样慢慢的，我学会了打印，学电脑更是难上加难。26个英文字母，我看着都头大，他们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们。我生出来畏难心和依赖心，心想，让姑娘学吧，她帮我下载，我只负责打印。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姑娘从我家搬走了，我意识到自己该去依赖心了。就主动向一个年轻同修求教，他耐心教我，因为我的电脑基础是零，所以我自己练习时还是觉得很难。我不想过多的麻烦同修，就一边练习一边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帮帮我这个愚钝的弟子吧，我不能总依赖别人，我要独立完成救人的事。就这样不知不觉中，我会自己操作了，我双手合十，流泪感恩师父，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一朵小花在我家绽放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只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微不足道的事，师父给了我太多太多，每当我过不去关时，师父都会从法中点悟弟子，指引我前行。大法改变着我的本体，提升着我的道德，使我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弟子万分感恩师父，今后我会精进实修，去掉强制人、自大、计较利益等人心，与同修共同配合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就媒体评论区的一点看法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。媒体网站设置的评论区可以供网友交流探讨，
可是长久以来，我们的评论区存在着一些问题，有的已经影响到了救人。可能有的同修也注意到了，有些文章的评论区下面戾气很重，经常有针对个人进行批评，有的甚至是带有侮辱性质的言论。比如有关中共党魁的文章下面，评论很多带有脏字，作为常人来说无可厚非，那是他们的人事。但我们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，我们媒体的评论区应该是带有善意的，出发点是为了劝善和救人的，最起码应该做到不偏不倚。还有那些报道出的贪腐的中共官员们，他在那个污浊不堪的体制内是相当艰难的，所受到的诱惑和权势压力也是非常大的。我们应该同情他，而不是落井下石，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和诅咒。即便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徒，我们也应该婉转地指出，启发世人，这些人是因为迫害大法而遭到的报应，而不是幸灾乐祸，更不是愤愤不平，笑他们活该。因为一切阻碍人得救的罪魁祸首是中共邪党背后的邪灵。有的关于美国的一些时政新闻下面，评论区清一色的是骂某政党和某领导人的言论，如同骂中共一样。还有的评论时直接把某党类比成共产党，在常人看来，这就是造谣和污蔑，这哪里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啊，看不到一点善的因素。我们要明白，修炼人知道的理是高于常人的，即便是政策方面有相似的地方，我们也应该善意地提醒人们这样做的弊端。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还有个过程，一般要先做铺垫，然后举些例子，互动中还要为人答疑解惑，才能真正救了人。我们上来就发一句不负责任的评论，不就类似直接挖人家的伤疤吗？还有关于俄罗斯的一些文章，评论里也几乎是一面倒的对现任领导人的指责和谩骂。其实人是复杂的，常人面对名利情都是难以割舍，何况是身居高位的人呢？在权力的欲望中就会有不理智的行为，有的人在下面说什么必遭天谴下地狱，常人看到了会怎么想，该国人看了怎么想，这简直就是在诅咒，和常人中的喷子无异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真的应该跳出来看问题，至少要明白一点，指责是救不了人的，只会树立敌人。我们惹恼了他们，在该国的同修不就陷入危险了吗？而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，虽然元凶是中共，但与我们的不理智行为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吗？还有各国的一些战略政策问题，我建议不是专业人士尽量不要妄加评论，有的问题牵扯的因素非常之复杂尖锐，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明白的。当然有的问题我们可以善意地点出其可能存在的弊端，目的是让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共产主义的因素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救人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各国政府都很关注我们的媒体，许多常人也都认为我们是少数敢于坚持讲真话的媒体，但说真话绝不是无所顾忌和那种充满党文化的斗争言论。师父连发两篇经文，说明我们媒体有些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也希望我们的媒体在把握好文章尺度的同时，也尽量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评论区氛围，及时删除那些引战的特务式评论，不理智的很高的评论，引用乱用盗用师父法的评论等等。精彩的评论有时可以起到正文起不到的作用，就如同我们救人时互相配合讲真相一样，媒体的评论区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救人场。所以在我们发表评论时，最好想一想，如果是和常人面对面时，是否应该说这样的话。其实我们只有带着一颗救人的心，才会写下智慧的评论，真正展现大法弟子的善意和胸怀。 大法弟子不能以人为敌，把众生推出去。我们更没有党派，不参与政治，只是劝善救人。一点想法不当之处，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个人观念，找回修炼人的慈悲，副标题学新经文惊醒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唐妮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。今天学了师父最新两篇经文，感触颇深，也发现了自己最近讲真相中的一些不足。记得那是半年前的一件事，刚给一个店老板老板娘讲真相三退后，服务员呆呆地看着我，我就是没给这个服务员讲，原因是听老板娘说这个女孩作风不好，是混杂着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的人。一个月前我再次路过此店，没有见到这位年轻的女服务员，后来知道她已经被开除了。要在以前，自己会后悔没有给她讲真相，失去了一个可得救的人。后来发现自己救人的方法变了，被常人心带动了，没有了慈悲和爱心。师父在经文《正确对待师父的家人》中讲，从大法开传之时，就考虑过世人，包括神，在漫长的宇宙岁月中，生生世世造下无数的罪业，特别是世人。对于这样的生命，要想救度，只能不计过往之恶，这是何等的大法救度之恩，何等的巨大慈悲，何等神圣的恩典。有多少人想过这些？那些用人心人念对待大法与师父的，这心配得上这巨大的使命与圣恩吗？师尊不就是在点化我吗？我找到了自己学法和实修脱节了，学法时明明白白，做事时总带有个人的观念，救人怎么能不打折扣呢？学师父新经文惊醒，师父再次敲醒了我。师父说，其实再不好的人，除了中共死去的江大魔头，都不要搞个人攻击，特别是美国两党政要，人都是为这法来的，人都在等待救度。我虽然没有个人攻击，但心里在想人家的不好，不也有同样的作用吗？认识到后，我好后悔。学法时，再次看到师父在惊醒中讲的法理。师父说，尤其是我们不能把个人的喜好作为评论事物的基本标准。你们是来救人的，要以真善人作为衡量标准。此刻我的内心升起要救他的一念，可上哪儿再找到他呢？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无所不能。就在当晚夜市，我正给人讲完真相时，后面一只手拍了我肩膀一下，叫着阿姨。我扭身见到了他和另外三人相跟着逛夜市。要是在以前，我会爱理不理地对他，大法在改变着我。我耐心地听他给我介绍了他男朋友和他男朋友的两个朋友。他说完后，
我知道他说此话的原因，没有提及那些闲言碎语和那些负面的东西。我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和大法的美好，他和他的朋友都感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，他们都很赞成，并都退出了上仙队。临走时，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根老冰棍儿。回家后，我想到了，若不是师父的宏大慈悲，这四个生命也许在今天会擦肩而过。这件事让我更加明白了师父的慈悲与救人的不易。大法在洗刷着我们的污垢，能够在时间不多的日子里赶上正法进程，此刻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有师父真好，修炼人真幸运。我会努力做好的，请师尊放心，叩谢师恩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师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母亲过病夜关中找回真我，作者辽宁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1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三岁时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，但一直不明白什么是真修，所以上初中后就基本不修了。直到2020年年初，我才又重新开始修炼。我想把这几年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初遇磨难，走回修炼。2020年年初，母亲同修突然出现了严重病业，我带着强烈的希望母亲病好的心，重新走回修炼中来。那天母亲刚做完晚饭就全身无力，只能躺着，我们都以为她可能累了，休息一下就能恢复，结果母亲肚子疼得一夜都没睡觉，除了去厕所，其余时间只能躺着。几天下来，母亲瘦了，小腹左侧慢慢长出一个大包，有婴儿头那么大。这使我开始认真思考，作为女儿及同修的我，这个时候能做什么？我们一家三口人这些年都是代修不修的，可是师父一直都没放弃我们。2014年，师父安排了一位姐姐同修来我家学法，后来姐姐同修的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学法小组。这次我和母亲能闯过磨难， 同修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在中共病毒疫情之前的2019年，我从原单位辞职后，师父为我安排在家里给小朋友上网课。直到母亲出现病业假象，我才意识到，在家工作是师父早就为我安排好的，为我重新走回修炼铺路。因为在家工作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，和母亲一起闯过难关。在混同于常人的这些年，我陷入追名逐利中，也知道修炼中要吃苦，内心经常处于矛盾的拉扯中，所以放任自己随着常人社会向下滑。如今我又重新走回修炼，那些以为完全忘记了的法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看着母亲肚子上的大包，我知道我得清醒了。首先，我和母亲都认为不能去医院，修炼是严肃的，要么放弃过关去医院治疗，要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堂堂正正的闯关。说是帮母亲闯关，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关。作为从小得法的弟子，我没有在大法中好好修炼，没能做好三件事，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。我们做得不好，不是师父惩罚我们，而是旧势力不想轻易放过我们。我开始给母亲读法，有时母亲睡着了，我就自己接着学。同修也帮我们找到师父讲的关于过病业关的法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我们明白了真修就是要向内找。之前我们一直停留在做好人阶段。母亲找到了自己最根本的执着，对我父亲的怨恨心，还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安逸心、色欲心、利益心。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，也暴露了我的很多执着心。我最严重的心就是执着母亲能驱病的心。我想通过修好自己，帮助母亲纠正不正确状态。我专门看了很多同修过病业关的文章，也期待着某一天我们找对了某颗心，母亲就奇迹般的好了。我自作聪明地利用着大法。现在回想起当时，真是愧对师父。我这颗肮脏的心几乎贯穿了母亲过病业关的整个过程，直到母亲最后一次出现严重状况时才真正去掉。即使我是这样的心态，师父还是一直慈悲地点悟着我。在母亲过病业关两三个月的时候，一天晚上母亲异常难受，脸色铁青，我们觉得向内找都找遍了，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有我们漏掉的执着，但我实在找不到了，只能求师父了。我闭着眼睛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实在找不到是哪颗心了，求求师父告诉我吧。之后我翻开转法轮，是心一定要正这一节。随着读法，我的脑海中像是同时放着两部电影，一部是我正在读法，一部是我们漏掉的执着。这个执着就是母亲每天睡觉的床垫，这个床垫是磁化保健床垫，宣传中说有各种对身体好的功效。之前修炼不精进，感觉这也不是吃药，还能缓解疲劳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其实是自欺欺人，在掩盖治病的心。想到床垫买了有几年了，要不是师父点悟，真想不起来买床垫时的心态了。我和母亲交流后，第二天我们就把床垫处理了。躺了两三个月的母亲也终于能起来走走步了。由于在家工作，时间长了，我和母亲也经常发生矛盾，有时不欢而散。几次之后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，毕竟同修就是自己的镜子。比如 母亲经常用刻薄的语气和我父亲说话，我发现自己也经常对学习慢的孩子语气不善。比如，母亲什么事都要和父亲争个高低对错，我在这方面的争斗心也很强。之后再发生矛盾，我第一念想到的是要修自己，向内找，与母亲也可以平和地交流了。在和母亲的相处中，我也渐渐理解了那些即使在病业中也很强势的同修。这种同修在常人中属于能力强的，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人，也许从未因为什么事低过头。面对病业假象，他们的刚强失灵了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都会养成或多或少爱面子的心，强势的同修面子心更重。想帮助这样的同修，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善念和耐心，要充分的尊重他们。交流中语气也要委婉，不要硬碰硬，不然他们很可能会因为保护自己的心不受伤害，拒绝交流。更不要因为他们强势的表象就放弃帮助他们。他们外表多么强势，正表明他们内心是多么的无助。此时，只要他们能真正的实修，向内找，相信大法的法理能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。母亲就属于比较强势的类型，她觉得自己勤劳能干，心地善良，如果不是因为找了我父亲这个不上进的丈夫，她不会是今天这样。所以，母亲对父亲的怨恨心很重。他认为自己出现这么大的病业磨难，全是因为父亲。在母亲看来，这么大岁数的夫妻还吵架，是很不光彩的。父亲不能赚足够的钱，所以母亲必须干很累的工作还房贷，导致他没能好好学法修炼。父亲不懂得体贴关心他，导致他一直不幸福，等等。学习转法轮第四讲，母亲的心态改变了，明白了夫妻之缘都是神安排的，吃苦受难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，与他人无关。虽然不能一下去掉怨恨心，但母亲也愿意主动排除恨的物质了。母亲针对自己的怨恨心逐条向内找，在色欲心方面，还是自身的空间场不纯净，才一直被钻空子。嫌丈夫赚钱少，很明显是自己的利益心和虚荣心在作怪。因为工作忙，没时间学法练功，还是自己没安排好时间。想得到体贴关心，其实还是对情的执着。我问母亲，现在即使有美满的婚姻，有很多财产，就是毕生所追求的吗？母亲说，不是，修炼圆满才是。想到师父为弟子们承受着巨难，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，常人中的一切怎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羁绊呢？母亲走出了怨恨，把丈夫当作有缘的众生。我父亲一直没能走回大法中，其实内心也很苦，只有我们两人修好了，让我父亲真正体验到修炼的美好，才能无条件地回归到大法中来。到了2021年新年前，母亲肚子上的大包已经快撑破肚皮了。大年初二的晚上，母亲抱着大肚子痛苦地躺着，她突然想到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无所不能，相信自己一定能过关。就这信师信法的一念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大包上破了一个小洞，按压大包周围就从小洞里冒出脓水，当天晚上挤出了很多脓水，之后几天也挤出不少，大包终于变小了，母亲也不那么痛了。从过病业关开始将近九个月的时间，母亲终于能下楼了。师父帮我母亲拿掉了这么大的业力。 第二部分，再遇磨难，坚定正念。过年后，母亲的肚子一直断断续续地排出脓水，持续到九月份的时候，母亲双脚开始浮肿，没几天就从脚肿到了腰，母亲几乎瘫痪了，起身、坐下、翻身都需要我和父亲抱着才行。母亲承受着全身浮肿导致的不能自理，因为父亲的工作不轻松，回家还要面对这样的妻子，生活压力很大，所以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家务活。可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，我需要上课，所以做家务、扶母亲去卫生间、下楼买菜等事情只能在课间做，白天工作结束后，晚上还要陪母亲学法。忙碌中，我觉得自己像个陀螺，觉得好苦好累。同龄的朋友们都有各自的业余生活，我却要每天在家照顾母亲，连出门都不能太久。压抑的情绪笼罩着我，我知道是自己安逸惯了，一吃点苦就受不了。通过与母亲大量学法，包括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我加强了正念，相信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应该无条件的接受。母亲这次病业让我过了很多心性关，最严重的就是不能被说的心。母亲不能动，我做家务时母亲总会给我提建议或挑我哪儿做得不好，我会很没耐心地反驳母亲，还经常和母亲吵架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这是一种很强的党文化的表现。我们这代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金钱和能力是一切的准则，我也按照党文化的思维模式，觉得现在没有行动能力的母亲是没有话语权的，这种想法简直太恶毒了。我开始听解体党文化录音，在各地讲法中，师父也讲了不能被人说的心是一定要去掉的。虽然明白了法理，当母亲说我的时候，我还是好难受，强制让自己接受批评，这让我更难受。为了堵住母亲的嘴，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，经常是母亲还没说，我就提前做好了。我在母亲面前炫耀自己这段时间把她照顾得很周到，以为会得到母亲的表扬，结果母亲说我的关心是假的。瞬间，我委屈的眼泪直流，解释着自己没有嫌弃他。我边哭边向内找，为什么受到羞辱这么难受？还不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心、爱面子心受到了伤害。一直以来，为了不让母亲抓到错误，我尽量不犯错误，就是不想听到批评和指责。但是错了就应该虚心改正。过后，我和母亲在法上交流，我们共同过了这一关。在这期间，因为给小朋友上网课，需要考教师资格证，没有证的老师有被辞退的风险。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，我需要一次就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。每天除了上课、干家务活，我休息的时间不多，还得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。我经常挤时间备考，即使这样，时间还是不够。学法时，总想着学完法快点去背考试题。母亲对我提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知道，是自己利益心重，才这么怕丢工作。师父是在考验我，看我以哪边为重，我选择了以法为重。母亲现在正是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，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工作，如果真的因此没了工作，那我也不后悔。在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后，我有时间就背题，没时间就不背。考试前正好看完了所有科目的讲解视频。考试前一晚， 又背了些答题模板，我就这样去参加考试了。进了考场，我先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超常发挥。答题时，我思路敏捷。就这样，我真的一次拿下了别人看来很难考的教师资格证。备考期间，母亲的浮肿也从腰蔓延到了脸和手上。我们和同修交流，想把小组学法增加到每周两次，同修也积极配合。每次学完法，同修们都和母亲交流，鼓励母亲信师信法。母亲也开始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了。虽然浮肿看起来更严重了，但是母亲的正念一点也没被动摇。不知哪天，母亲的脚踝处开始往外渗水，但也没有明显的伤口，卫生纸垫在脚踝上，一会儿就湿透了。我担心渗水会导致皮肤溃烂，所以总去看她的腿怎么样了。母亲告诉我，这都是好事，不用管她。母亲的坚定帮我加强了正念，这之后出现了转机，母亲开始频繁上厕所，不喝水也一直去。连续几天后，我们悟到是师父用这种形式替母亲消掉水肿。突然有一天，母亲自己能站起来了，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，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第三部分，又遇磨难，找回真我。2021年12月底，母亲的水肿完全消失了。我以为母亲这次终于闯过了病业磨难，就鼓励她和我一起去发真相资料。刚发完资料回家，母亲就开始咳嗽，此后几乎24小时不停地咳嗽，并吐出很多恶臭的痰，连续咳了两个多月。这期间，母亲没睡过半小时以上的觉，头发掉到只剩一小绺，扎起来还没小手指粗。病业之前，母亲的体重130斤，这时降到80多斤，走路弯腰驼背，50岁的人看起来像80岁。我和母亲向内找，回想发真相资料那天发生的事情，是怕心导致母亲被旧事里钻了空子。那天我上楼发真相资料，母亲在单元门口等我，我刚上去不久，就进来一个穿着警察棉袄的妇女。母亲慌了，急着喊我下来。事后细想起来，那个妇女应该不是警察，是旧势力利用假象来吓唬我母亲。母亲也说自己确实有怕心，因为我父亲被非法劳教过，母亲也被抓过，她心里一直有对警察的恐惧。有时我在家读法声音稍大一点，母亲都会害怕，练功发正念也要把窗帘拉好。找到了这个怕心，我们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自身怕的物质。我们是众生的希望，做的是最神圣的事。同修还为我们拿来公益论坛网站上有关法律方面的相关文章，即使从常人角度来看，也的确是中共邪党在迫害大法弟子，他们才是应该害怕的一方。母亲半夜特别难受时，我就给她读法发正念。到2022年4月底，母亲的咳嗽才有所缓解，虽然晚上还很严重，但白天能睡几个小时了。我心里想，这回应该会越来越好了吧。结果到了11月份，母亲又开始不间断的咳嗽，还掉了几斤体重。我甚至开始害怕，怕哪天晚上母亲会因为上不来气就那么死掉了。有时晚上没听到母亲咳嗽，我会赶紧起来看看母亲是否还活着。练功和发正念时，也会在脑中浮现母亲过世的景象。我不承认这些是我想的，这是魔在干扰我。我对那个消极的念头说，你是假的，你根本就看不到我母亲的未来。此后，我非常努力地排斥这负面思想， 表面上我担心因为母亲去世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，怕常人亲戚们因此而诋毁大法。继续深挖，我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私心。如果母亲不在了，那我在这个世上就没有至亲的人了，再也没有人能像母亲一样对我好了。亲情难舍啊！我从一开始就抱着母亲能驱病的心态走回大法修炼，两年多的时间也一直追着病业跑。我发现自己好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扪心自问，如果母亲现在就好了，你还修吗？如果母亲去世了，你还修吗？如果母亲一直过病业关，你还修吗？作为大法弟子，修炼中要吃苦，要去执着，你还修吗？我的答案是修。这次真的是要为自己去修，只要师父能让我在大法中修炼，就已经是自己最大的幸福了。即使我和母亲的缘分尽了，我也会继续修下去。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。虽然我的正念更坚定了，可母亲的病业假象似乎更严重了。但这些假象已经迷惑不了我们了。母亲根本不管肚子变成啥样，也不让我看，我们就是一心学法。我把每天都当作母亲的最后一天来珍惜，一有时间我们就学法。我想即使母亲真走了，也让母亲带着更多的法走。无论母亲将来如何，作为同修，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母亲开始好了。到2023年4月的时候，母亲基本不咳嗽了，大包也瘪下去了。到8月份的时候，母亲的头发又重新长回来了，体重也长到了115斤。看到母亲的变化，家里的亲戚全都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。结语：回首这三年来的经历，我悟到，只要我们向内找，多学法，都能走过来。在这末后的最后，师父还在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走回来，替我们承担无数的罪业，还安排同修帮助我们，用尽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感恩。我和母亲同修目前还是在修自己这方面下功夫，救度众生方面现在还只限于发真相资料，花真相币。与精进的同修相比，我们还差得很远，但我们会继续努力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